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
尼
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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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请拿起《唯识三十论诵译观》，今天继续讲，上次讲到57页，还没有讲经之前，第一件还是请大家端身正坐，专心听讲，不做旁的事，以尊重法故。然后第二件事情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，就是最近感冒那个咳嗽，所以停了讲经一次。那还有就是上3月13号那个华严42支门灌顶法会，这个应该说是很成功，因为现场大概坐满了8-9成人啊，大概90%的人差不多。那这个报名的来参加的也出席率也差不多是90%左右啊，那大家都很欢喜啊，所以应该算是很成功的一次传法。另外就是我前天有在讲经的时候讲说，有最近大陆有一位居士，他寄给我密林阿舍里的那个传记啊，不是传记，而是记事啊，因为也不晓得是谁写的。那告诉那里面就透露说，这个密林阿舍里这慈松法师他这个晚年的经历啊，那我准备在后天星期五讲大日经书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讲一讲，而且同时要宣布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，就是关于我个人的弘法，以及可能会跟整个佛教整个佛法有很重大的关系啊。接着我们讲这个唯识三十论诵译观58页第4个烦恼心所啊。论诵：烦恼为贪嗔痴慢疑二见。看注释：烦恼又称为根本烦恼，据社论里面称为大烦恼地法啊。据社论是什么？据社论就是世亲菩萨所写的一部这个介于大圣跟小圣中间的论点。那事实上它是表面上是在讲小圣，其实它的骨子里是讲的是大圣，它在弘扬大圣的。但是这个里面用这个表面上是在弘扬小圣，其实他在批判小圣啊。所以有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啊，认为说俱舍论是小圣的，大错啊。俱舍论是大，可以说是他是弘扬大圣的这个义理，然后抨击小圣。因此呢这个当世亲菩萨在世的时候，他这部论出来以后，就很多那个小圣人啊，就很气愤啊，就想要危害到他的生命啊，因此他就逃了，这样子啊。这个那俱舍论是什么呢？俱舍论它就是这个小圣的那个这个相中啊，相小圣的那个相中的集大成大毗婆沙论啊，100卷，这个玄奘法师有把它译出来。那就是讲所有的那个这个相中的东西，但是不只是相中，而是说等于是所有的那个声闻的修行法全都在里面啊。也就是简单一句话，等于是最周全、最圆满的 不是圆满，最完全的这个欲切四谛论里面的声闻谛法。欲切四谛论里面的声闻谛法就是出自于大毗婆沙论。啊，只不过声闻谛法没有那么大，但是他就错要把它弥勒菩萨错要把大毗婆沙论错要变成声闻谛法。这样子。那然后呢，这个俱舍论是什么呢？俱舍论就是因为大毗婆沙论这个是最最权威的，这个声闻圣的所有的修断的法都在里面了，所以称为相宗的法是不对的、哦、所有的修断的法都在里面了。然后世亲菩萨就是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转了，他从小圣转到大圣，然后就写了一个颂文，就俱舍论颂。然后这个小圣人呢就看了非常欢喜，因为 光是看颂文呢觉得他是在弘扬声闻圣，所以就非常欢喜。然后就过了一阵子以后，这个世亲菩萨把他的论文也写出来，颂文完了又写论文。等他论文写出来以后，这些声闻人看了以后就大吃一惊，怎么他毁谤小圣呢？这样的，所以大家都要抓他，要打他，要杀他，所以他就逃了。所以小声闻人就被他摆了一道。那当我们大圣有些人就搞不清楚了，搞不清楚，以为说这个俱舍论是小圣的，所以我们俱舍论传到中国以后，以此论而成为一宗叫俱舍宗，知道吧？那一般把它分类，就是说它算是小圣的，就是说俱舍宗跟诚实宗都是算小圣的，其实都不对。其实它表面应该这么说了，小圣皮大圣骨这样的。所以那我们这个大圣的讲这个法相的就是欲切四谛论啊、哦、那里面讲了六百多法。但那世亲菩萨把他慈悲啊，把他设为变成一百法，所以变成百法名门。对，那所以我们大圣称为百法。那俱舍论也是世亲写的，那他依照大毗婆沙论的分类，把这个法相分为七十五法，所以大圣是百法，小圣是七十五法。可是我经过我的比较的结果哈。这个不只是说是大多这个数目的多少的问题，而是大圣的唯识法相啊，确实是比较周延，比较究竟啊。那这个现在来不及讲，就是大致跟你讲一下。所以我们这个大圣百法名门里面呢、啊、把那个烦恼称为根本烦恼，那个俱舍论把它称为大烦恼地法，这样子啊。那再简单介绍一下俱舍论啊。这个俱舍论的全文叫做阿毗达摩俱舍论啊。顺便跟你讲，如果你真正想要通达唯识学的，俱舍论是必读的。如果没有读过俱舍论，你有很多东西你搞不清楚，因为所有的大圣的论经典论点里面都没涉及。因为俱舍论是直接出于大毗婆沙论，除非你不读俱舍论可以，你读大毗婆沙论，不过那个一百卷呢，你去读吧。所以你若真正是 professional 的啊、哦、专业的智唯识学的，这个俱舍论是非读不可的，是必读的。如果你没有读的话，那么很多你搞不清楚，来自于这个种种论点，尤其是欲切四谛论，很多 idea 很多概念你搞不清楚。 但是在聚社论里面有详细的解说。这个是很新的资料吧，资讯呢、这个是很内行的，非常内行的一个资讯。不过、慢慢来吧，我有准备要著这部论，也准备了一些，可是一直都腾不出时间来做。不过应该要做，因为若弘扬为师，尤其现在变成说我是此恩宗的传人嘛，所以唯识法相学是变成我本宗的事情啊，所以也就必须要把整个都彻底的都要，不能只是虎头蛇尾，或是只是摘其中一点点这样子就叫称为弘扬唯识，那就不对了。你要弘扬就是巨细靡遗，这个大的小的都要，而且要从基础开始。学不劣等，不能一下就小猫花猫来跳高，一跳就跳过三尺高，那个叫什么？那就好高骛远，学无根底，好高骛远，那怎么样呢？增长慢心，所以真正有心的人，你修行是为了自己，然后都是偷偷的修，偷偷的学。就默默的修，默默的学，而且从根本根基打起，然后自修教他都一样，不能为了速成，然后把中间很多那个这个楼梯，这个中间几格都略掉，甚至于一大节都略掉，然后就一小花猫就一跳三过五尺高，那就根本不行嘛。所以真正有心要哄。哪一步哪一宗都是要从基础弘起啊，比如说明朝的藕益大师，他就是有心人，他就是慈悲，你懂吗？他要弘为师，然后他就写了一个相宗八要解，这个是石破天惊的，这个是就是说从唐朝以来唯一的一部对学者有帮助的东西，这从基础打起。聚舍论的全文叫做，整个题目叫阿毗达摩聚舍。阿毗就是无比啊，达摩就是法，无比法聚舍论啊，那聚舍就是对法论啊，这以后再说了。所以这些资讯你都不知道吧，这是最高级的资讯了。所以修行，这不是我说我在说教，事实上我自己是这样子。你这样子说好了，就说你看看我的著作，不是都是吗？就从头开始，而且从最基础，所以真的就是一步一脚印，一个钉子一个眼，扎扎实实的，没有投机取巧啊。那所以学不劣等。你就是按部就班上去，不贪快，不贪简便，一步一步的上去，否则的话就变成什么？好高骛远，学无根底，追求虚荣，就这样，那就是自害害人，为什么？最终就是增长慢心，比如说，不要说是唯识学，比如说以学般若来讲，然后这个稍微学一点东西，然后就也不照那个次第去修，当然也不知道次第就是了，然后就自己认为是这样做，就一学了就我学般若，就很生气，很傲慢，习禅也是一样。参一点话头，参一点公案，或是看一点禅的书，也没有什么参不参，然后盘盘腿，就觉得自己在习禅了，然后就很傲慢。那学密宗或是密教或是真言宗，那学一点点东西，那就觉得我在修密，我密最高，然后他好像就是，超乎一切了，就非常的傲慢。所以种种的人，这个。 不堪学，然后修一点点东西就满了，满了就慢。那为什么满呢？为什么那么容易满呢？为什么那么容易满？因为他没有真的发心，他没有真的发菩提心，所以他那个心眼儿很小，所以只要几点甘露水进去就满了，不是满了就溢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那一点点一点点如来的法水一溢出来就变成洪水了，就要把所有的人都淹没了，就这样子。那就是因为没有发心，所以有没有发心一看就知道，很容易满足，而很容易自满，很容易傲慢，那个就是没有真正发心，没有真正发菩提心。那所以呢他很容易满足，就好像做小生意的人，摆摊子的，他一天能够卖掉10000块钱，他就觉得很好，那天很好，行情很好，然后就很满意了。同样的，没有发心修行的人，学到一点点法，他就觉得已经太了不起了，他自己就太了不起了，好像什么都懂了一样，所以这很可怜。所以所以啊，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话，那个心眼没开，心门没开，你知道吗？那么心门没开，开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开了个窗户，开了个窗户，好不容易太阳从顶上要照到它的正上方的时候，然后掉一点点阳光下来，他就觉得哇，这阳光太可贵了。那如果说忽然天下大雨，然后就从他的窗户滴进来几滴雨，他就觉得哇，这个水量已经够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天下的大雨，你那个窗户能接多少雨水？对，就是你那个心窗，你只是开了个小的心窗，所以接不了如来的法水，只是接几滴而已，就觉得很了不起了，所以太可怜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如果真的发大菩提心，你会有长远心，会有耐心，会有毅力，然后追求一切法，而不会说学了一点点就赶快向全世界发布。那然后然后你看了一点点的东西，那就全世界的人都一定要学这个，不学的话他就是呆子，他就是该死。那你就看我你看我得真言宗的法门14年了，我有没有这样蹦蹦跳跳的哇赶快要卖出去啊，所以这叫沉得住气，要看时机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都不讲，我现在讲给你听。所以不是说有了法一定要哄，但是要看时机，也不是说毛毛躁躁的这样子。还有像我其他的一些法也是一样啊。对。所以也不是你这样一天到晚敲锣打鼓的怎么样啊，就可以弘法了。你必须要有相当的这个沉得住气，但一般人呢、都不太容易沉得住气，这一点要学。那为什么沉得住气？第一个发大心，第二个发长远心，所以能沉得住气啊，待其机而已啊。好，那么 我顺便跟你讲，我这出家20几年来，我出家就是为了想要就是这个绍济如来正法，那这20几年来这个时机中渐渐的成熟了啊，所以这星期五后天我宣布这个大好的消息啊，这希望佛菩萨护念啊，然后我把我所想的 然后跟大家陈述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共同做一件大事。好，接着，那我再顺便讲一下吧。譬如说智者大师啊，他那个天台小止观，你看这是一本小书，但是也是一本大书，而是非常慈悲的一本书，当然是很有智慧啦。所以他讲什么叫小止观，就是打坐法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打坐法都很不容易，就是腿右边拉起来左边拉起来，这样就打坐了嘛。但是他老人家不是这样讲的，你讲了半天现在才开始盘腿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前面的这个观念的纠正改变，那准备工作种种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准备工作，然后都完备了以后，然后再讲那个打坐的道理，然后让大致都知道，然后再开始打坐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慈悲，有次第，这才真正的慈悲啊！要不然说，打坐还不容易，盘起来就是什么？那就是什么？那我们若套一些现在的话，就说不是念佛，不是闯直念去就好嘛？那你就闯直坐去就好了嘛。所以日本也有一个叫做直观打坐，对不对？那直观打坐是不错了啊，但是这会很容易令人误解，你知道吗？直观打坐，直观日文叫 hidasla 啊，打坐就 nasa 啊，直观打坐的意思，事实上那个 hidasla 直观，其实它是一心打坐的意思，专心打坐啊，不要有任何旁骛。可是演变到后来，尤其是近代的日本这个禅学啊，就变直观打坐是。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懂也没关系了，那就是盘起腿来就打坐了，马上就着魔了。对，我上次不是讲说禅师甘露那个，事实上这个直观打坐它是什么？它是朝洞宗的传承啊。那朝洞宗就是这是朝洞宗的传承了啊，那传承下来的是他后来研发出来的。朝洞宗祖师不是这么讲的啦，没有这样讲，但是他就是引发出来这个道理。可是道理这个命意甚好啊，他意思是很好，可是后人愚痴不解，然后想要就简便，然后好什么都不要管了，就盘起腿了就好了。甚至于我曾经看过一本那个日本出的那个，就是说他们那个博物馆里面。的那个画集啊，那有一张画哈，是日本人画的，是那个慧能行者撕毁那个佛经，撕毁佛经，说意思就是说这个习禅更不用经教，就那不由文字，他就这样写。习禅不由文字，可是不由文字，六祖大师明明讲说这是错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六祖坛经里面讲，他说只是这个文字这两个字就是文字嘛，哪有说不由文字？所以即使习禅者也要原者要依这个四卷楞伽，那后来的要依金刚经跟六祖坛经，那都不是教法吗？那都不是文字吗？你完全没有文字，你如何去参学？甚至于你说好，我都不要，我就是参公案，参话头。好，我问你，话头是不是由文字组成的？哪里能够真正完全离开文字？不可能的事。为什么？文字本身不是文字，文字本身是念。所以他用那个方法来转你的念头，那念头是什么？念头是思维。所以文字是不可能没有的，在佛的所有的经教 乃至于修行里面没有说可以不用文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探讨这个原理，众生为什么堕于生死，堕于轮回？就用政治的话讲啊，由于思想偏差，由于思想错了，妄想，因为妄想故，所以由这个妄想带动妄造诸业，带动而推动妄造这个身口诸业，因此堕于生死。所以虽然这个最直接的是身口业，可是它的背景是意业。那意业是怎么来的？意业是由意念，意念是怎么形成的？是由于文字语言，或是语言文字。因为语言文字就是念，你没有语言文字就没有念。你如果研究过语言学、语义学、心理学啊、教育心理学，你就知道，没有语言，没有文字，就没有思想。每个思想都是文字，都是语言，如果没有文字也有语言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可能离开语言。所以众生，所有的众生不可能离开语言而生活。那所有修行人不可能离开，完全离开语言这个而修行，这不可能的。因为整个心念、整个业力都是与文字语言所造成的。那人的高下判别在哪里？在于他的思想。思想思维高的，他就是高一等的人；思维低的，就是低一等的人。没有思维的，就是白痴，就是，对，没有思维，不能思维的，那就是只会吃饭，只会拉稀，这样子的，那就是白痴，对。所以，什么是高等人呢？那就是他的思维很高，然后很精细，啊，乃至于很博大，这样子，这是高等的人。最高等的人，那就是佛菩萨。他的思想最精细、最博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佛菩萨不是没有思想，是有最高的思想。对，那我们众生也是有思想，只是很差的思想，乱七八糟的思想，乱思乱想，杂思杂想，这样子，所以变成杂染动物啊。杂染众生，啊，所以修行就是一定要由次第。你看看这个智观打坐，就造就了很多着魔的人，对，这是绝对行不通的。那个这个禅定法或是三摩地法是。多么无量广大甚深，你怎么能一个洋人什么都不会，文化也不懂，也不相应，然后一到了日本，然后就盘起腿来就只管打坐，然后甚至连拜佛都不会，那你不马上着魔才怪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也叫做不由次第，所以那个就叫。这叫教化众生不由次第，教化众生不由次第，那就什么乱了嘛，就乱了，所以众生就跟着你乱学乱修，然后就什么，就害了众生，你不会利益到众生，只会害众生，所以同样，你不管是修学唯识学、般若学、禅学，乃至一切的禅定学。全都是要由次第，可是问题在于哪里呢？哎呀，这真是糟糕。问题，你教的人你自己要有次第，你自己要知道次第， 你自己都没有次第，你自己都不知道次第在哪里，你自己学的时候也没有次第，那你我们众生如何能期望他教我们的时候有次第？是不是？所以就从教的人开始乱起，然后结果呢，天下大乱，所以这个所有的修学都乱了，都不得已，只蒙其害而不得其真正的利益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学了呢也是似通非通，而且呢误解了佛经佛义，就害了众生，枉走一遭，枉受辛勤。这我讲得很抽象啊，以后再讲具体一点你就懂了。所以啊、所以修行人就是为了真正要利益众生， take the trouble， 不怕麻烦，不辞辛劳。所以我现在老实告诉你，比如说以楞严经来讲，我那本楞严经目前呢很多人都喜欢，对不对？那我知道会利益某些人或者好些人，但是你要知道嘛，那个我写起来是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一部经我老实告诉你，我看了两遍以后都全都知道。那对我来讲，我做那个东西，对我个人来讲，就是说我如果讲说对我自己的利益来讲，就一点也没有，你懂吗？因为我不需要这样子，但是我还是耐着性子写了2600多页，对，来自于我的每一部书我都不需要这样学的，那我只是想就让大家都解得如来真实意，解得怎么样真正的修行，所以我耐着性子一笔一笔的刻出来的。很多人这个讲经以后，然后开示了，然后都是信徒啊，就把它整理整理，那就出版了。我都不是，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自己写的，而且每一篇的稿子都教过7-8次，最少有3-4次。那你想一想，那楞严经一卷2600多页，教3-4次，你看要多少时间？那个光是写那个字，那时候还我到现在还是不会了啊，就打字啊，那其实不会更快，写到手都硬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然后那就不是慌慌张张、急急忙忙的想要赶快诉求，荣华富贵一样，赶快哦，一举成名天下知，然后，这大大的风骚一下，从来没有这样想法，所以我都一直都是所谓的很低调的。我说我不是说低调，是都一直都很无调，对不对？这样为什么？不是为了自己，那就是。为了佛法，为了众生，然后从基础打起，每一套这个佛法的学问都是这个样子，乃至于每一个字都是再三的斟酌，这个古代那个不是讲说那个声推月下门，声敲月下门，这个推敲两个字，这斟酌了好久，我每一个字都是这样斟酌的。你晓得吗？都没有说轻轻放过的啊。那这不为了什么，就是我为了法的诚意，那为了令大家真正得到这个利益，然后看了欢喜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让我的这个写作出来都有相当的水准。我们台湾话是说相当的水准，这个大陆的话是现在也台湾也这样说了，说是有一定的水准，可是我的推敲呢，一定就是等于没有一定，一定的水准，那个一定是没有一定的。好，所以你真正发大心，真的有慈悲，你就发长远心，有耐心， 然后不怕麻烦，然后从基础干起，这样子往下扎根啊，一步一脚印啊，你自修一样，教他也要这样子，教他尤其更要耐心啊。那因为什么？因为教他是面对很多很多的人，很多很多的经典啊，让很多很多的，也许你自己并不需要，但是别人需要。所以我有一句话，这个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能够这样做，我自己体验到这句话，这是一个很平凡很平淡而深刻的话。佛所说的法不是只为我一个人说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付出无量的心血来完成一部作品的原因，乃至于愿意完成无量的作品啊，解释无量的经典，让大家都解得佛法的原因啊。因为佛说法不是只是为了我，那如果只是为了我，那我告诉你，我恐怕我只习禅就够了。哎，对，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只能习禅就好了，哎，更何况习禅又是这么深，无门为门啊，你看死了吧。哎，好，接着看这个烦恼的第二条啊。好，那我们顺便讲起来，烦跟恼，我们讲烦恼，烦恼这其实烦跟恼是两回事，是分开的啊。这个政府啊，什么是烦呢？这就是烦，哎，这个震动比较小，这是恼，哎，你不要恼我，哎，那恼就很大，对不对啊？那时候你不要烦我啦，啊，那个烦就比较小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烦跟恼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小者为烦，大者为恼，弱的为烦，强者为恼，哎，然后这个。烦了令人不快乐，恼了令人马上生气，那恼怒嘛，是不是啊？就这样子。哇，这个你查字典查不到吧？对啊，所以我们讲说，哎，菩萨不恼众生，所以恐怕也要加一个不烦众生。所以你看你的宝贝儿子常常很烦你，对，你老公常常很烦你，对，哎，你老婆常常很烦你，但是那个烦还勉强可以忍受，更恼就很难忍受了，对。好，接着看贪，成为世论云，云何为贪？鱼游有据，染着为性，能障无贪，生苦为业，未由爱力。取运生故，啊，什么叫做贪呢？与有下面你打一个顿号，有跟有据，啊，这又是一个很特殊的专有名词，啊，那染着为性，有是什么呢？这里的有，三有之果。三有之果呢，就是我们三界中种种的果报，就是三有之果。啊，那果报又称为一熟嘛，啊，所以那个有是指三界的一熟果。啊，这个一熟我们以前讲过啊，一时而熟，一地而熟，一类而熟。一手，然后这个有据，有据啊，这个据就是在一起的意思，与三有共据的法叫做有据啊。那 详细的说，就是说三有之中呢所具有的，就三有中共具的法，就是说包括中有，就中阴身啊，然后烦恼业，还有七识间这些。那么 简而言之呢，这个是果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是跟果有关系合在一起的，就是等于就是三世的果报啊。那包括这七世间是医报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中有跟这烦恼业，这都是正报啊。那么所以正报、医报以及它一切的果报，那称为有具。所以这唯识学是很麻烦啊，这个有跟我们以前讲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啊。染着为性，就是说它的本质是能够令我们染着。所以什么叫贪呢？贪就是这个心所能够令我们对于三有的一切，三界中的一切的果报，还有跟果报这个相关的一切的东西，生出贪着啊，生出贪着，也就是令我们贪这三，简单一句话啦，就简单，令我们贪着三界的一切就对了。那么这个心所法就叫做贪，那这就是它的这个本质，贪的本质就这样的啊，就贪的本质，这贪心所的本质能令我们染着于啊，染着于这个三界中的一切的果报的是这个正报或异报。那你看这很奇怪吧，这个为什么会贪着？没有，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有所见，这见了就贪，众生就这样子。那所以见相、着相、贪相，接着能障无贪，就这个贪心所啊，这个消其的这个业用啊，是能障碍无贪这一个德性啊。因为无贪是个善性啊，那贪就是算是恶性了。然后生苦为业，这积极的业用啊，是能够生三界的苦啊。那业用是什么？然后就是它的功用功能嘛，或者我们再更进一步讲，跟白话的讲啊，什么叫业用呢？业啊，工作。工作翻成英文就是 work 嘛，所以贪心所做什么工作，他就让我们处处染着，这样子，这就是他老人家的工作，我们都要听他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资格最老。为什么他资格最老？因为无始无明，对。无始以来就是这样，所以他是老大。这个说法有意思吧？所以贪心所是我们众生界第一号老板，总裁，他是我们总裁。好，休息一下。